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现在线上呢还有我们位于东部的主持人哈邓梅。
听众朋友好，丁月你好。
邓梅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哈，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哈。那开头呢还是想跟大家来，我想很多朋友哈，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其实最让世界震惊也是比较悲痛的一个消息呢，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哈，在今天呢就是周五哈，7月8号当地时间早上，在这个奈良市哈，日本的奈良市发表演说期间呢，遭遇了这个行刺啊，那他的胸部中枪，后来被送往医院救治的时候呢，因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去世了，享年是67岁。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我们得知最新的消息哈，他在被转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哈，其实在遇刺的现场他的心肺就已经停止工作了。那么这个袭击者呢是从安倍的背部哈，用散弹枪，自制的散弹枪向他开火的。那么当时呢在现场的记者都有听到是有连续两次的枪击声哈。那么现在日本当地警方呢已经以企图谋杀罪名呢逮捕了嫌犯啊，叫做山上彻也。那在这个案发的时候呢，安倍他正在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的一个助选的活动啊。那日本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呢对于这个安倍晋三前首相的遇刺表示非常的哀悼哈。那他说不光安倍晋三是他的好朋友，那么从他那里呢也是得到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支持。那岸田文雄是强调说呢，无论如何不能向暴力低头屈服啊，接下来的相关的竞选活动呢他们还会继续的去进行，要确保能够自由公正的选举啊，不被这个暴力事件影响日常的运作。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安倍晋三哈，他其实呢是出身政治世家的，他的外公叫做岸信介，还有他的外叔公佐藤荣作都曾经当过日本首相哈，可以说是生在一个首相之家。他的父亲呢安倍晋太郎还曾经担任过日本的外相啊，他的弟弟呢也是曾经是不是曾经了哈，就是现任的日本的防卫大臣。他的太太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哈，叫做森永智果株式会社的一位千金哈。那么他安倍晋三本人两次呢也担任日本首相，他推出的安倍经济学呢可以说是拯救了日本的经济啊。那么他的这个经济的理念呢就是说要有三支箭，然后宽松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然后集中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哈。那么他是两度出任，然后最终呢在第二次的时候啊是一直任期到2020年的9月，然后因为健康原因而提前离职了哈。那最终呢他连任了3180多天，可以说是日本宪政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一位首相。那么在这个安倍晋三他的死讯被证实之后呢，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纷纷对他表示哀悼。那么美国的总统拜登呢今天是发布了官方的声明，也发布了官方的推特哈，向安倍的离世不幸遇难表示哀悼。那么拜登在公告中就说，作为日本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位首相呢，认为安倍是日本人民的骄傲的公仆，也是美国的忠实的友人。然后他说安倍曾与这个美国两党总统进行合作啊，深化了美日两国的联盟，也推进了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一个共同的愿景啊。即使在他遭遇袭击身亡的那一刻呢，他也在从事民主的事业啊，并且为此奉献一生。那为了纪念安倍的逝世呢，拜登已经下令全美将半旗啊，一直到7月10号。同时呢，这个刚才拜登谈到，其实安倍是有跟跨两党的总统都合作过哈，另外一位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啊。那川普得知安倍的死讯之后呢，也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他自己创建的 Truth Social Media 上啊，表达了他的哀悼啊。他称赞这个安倍呢是真正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然后呢，他认为说，不光是对于他个人，更重要的是呢， 安倍是美国的真正的一个好朋友哈。那安倍和这个川普是同一时期任职的这个中国家领导人的啊。那安倍也是川普就任初期就在华盛顿所接待过的一位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那这是美国方面的这个政要的一些部分的回应哈。那其他各国的首脑啊，包括英国女王啊、台湾的总统啊、包括印度啊各方面哈、法国的总统啊，基本上全世界的各国首脑领导人呢，都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离世啊，日本前首相的离世呢表示哀悼。所以呢，在这个接下来这个今天啊这一节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来更新哈、相关的一些消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更多的关注一下跟我们湾区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两天引发大家非常高的关注度的哈、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在不久前又发生了一起这个叫做高速惊魂案啊，一对未婚的情侣夫妻在这个 San Leandro 上高速十几秒之后不久被两车枪击给夹到了中间哈，差点和这个子弹擦身而过，差点丧命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惊险。但是没想到同样的事情呢，就在昨天啊又再一次上演了啊，而且还出现了受伤的人。那下面请邓梅跟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在这个湾区的高速公路上的枪击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伤者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
昨天的这起情况呢，也是发生在580高速公路上的，当时地点呢是在 San Leandro 的第150 Avenue 的出口的附近，那具体的时间警方并没有透露，但是这次也是一个枪击事件，有一名男子呢是被击中了，当时是被送往 Castro Valley 的医疗中心，目前还并不知道这个人受伤有多么样的严重，也没有相关的消息说具体发生的时间、嫌疑人是谁，目前警方呢都没有更多的信息。那其实在之前发生的这一件事件之前，是一对未婚夫也是差一点被子弹击中，当时子弹是击中他们的汽车的挡风玻璃，枪手呢还是逃走了，幸亏当时的这对未婚夫妇呢是有一个行车记录仪，他们就录下了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把这个录像呢是交给了执法部门。但是执法部门是这样说的，他说这类的事件呢是一直在增加的，这也并不是一个个例。结果呢，当时在这对未婚夫妇被子弹击中的这个嫌犯也是没有被抓到。那目前这两类案件呢都是悬而未决。
所以大家可从中可以了解到哈，其实在这个枪击案，尤其是高速公路枪击案发生的时候哈，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到这个犯罪嫌疑分子他的这个车辆信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当然后续的这个警方破案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有待去跟进哈，但是如果首先我们没有这个信息的话，就很难开启破案的第一步哈。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尤其是湾区常常频发这种枪击案的路段上，是非常缺少这个高速公路摄像头的。那对于这个问题，相关的部门是怎么解释或者是怎么回应的呢？
像阿拉米达市政府和加州政府呢，他们就购买了一大批的摄像头，就表示说啊，这个摄像头呢就会安装在像阿拉米达580这样高危风险地，然后希望可以来助长帮助警察来了解来破案。这些摄像头呢总共大约是有200台，但是它是为整个加州像50个地方去购买的。那么第一组的摄像头呢会在今年的秋天来安装，剩下的摄像头呢会在2023年的春季之前能够安装到位，这是州政府对于这种现象来做出的努力。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其实这都靠我们选民们的监督哈，加州交通局哈应该是对这样的一个事件负责的啊 ，Caltrans， 所以能不能像他们所承诺的，尽快在今年秋天，起码先安上来第一批在高速公路枪击案频发的路段，能否继续去做到呢？我们媒体哈，还有作为关心这个社区安全的个人哈，我们都需要继续的密切关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另外一个本地的消息哈，就是在这个旧金山不久前哈发生了 要罢免地检官的这个案件嘛，那么最终呢，通过选民的这些努力和投票呢，是成功的把旧金山前任的这个地检长伯彻斯给罢免掉了哈。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旧金山的市长 London Breed 昨天刚刚宣布任命了新的可以接替伯彻斯的一位地方检察官啊。那他的名字呢，叫做 Brooke Jenkins 啊，布鲁克·詹金斯啊。那么对于布鲁克·詹金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根据这个相关的介绍哈，他是一位非裔和拉丁裔的美国人，然后也是在旧金山地检官办公室工作的一位检察官，然后在起诉仇恨犯罪、凶杀还有性侵犯罪方面呢，经验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其实这个 Jenkins 在这个旧金山地检室办公室哈，已经工作了7年多了啊。那他曾经呢，也是有支持过这个伯彻斯的，但是后来呢，他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哈，发现跟这个伯彻斯的理念不同，因为案件的这个处理方式不同呢，哎，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对他认同哈，也认为伯彻斯这种啊轻判罪，然后加剧这个旧金山的各种恶性犯罪事件的增多的这个事情呢，也是表示不满啊，所以他后来呢，也是站出来去参与到罢免伯彻斯的这个运动当中。那么对于这个伯彻斯哈，他被罢免之后，很多人会关心说，那这个旧金山的犯罪率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其实我们看到他6月份被罢免之后有一个报告哈，那就是在他罢免之后一直到本周四的当天，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大概是26天的一个数据哈，那我有人总结，就是我们看到呢，一些部分类型的犯罪率确实有出现下降哈，比如说凶杀案呢，就比在他被罢免前的26天比呢，减少了2起，然后尤其是最明显的是入室盗窃案数量大幅下降啊，之前的在他罢免前一个月的26天呢，是发生了433起，然后在他罢免之后呢，减少到了360起啊。那么在旧金山入室盗窃罪的激增呢，也是很多选民想要罢免伯彻斯的一个原因之一啊。相关的包括抢劫案，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犯罪活动呢，也都有所下降哈，所以就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更新。因为我知道在罢免活动、罢免的选举期间呢，有不少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哈。那么这就是后续的一个相关的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一个消息啊。接下来请邓梅来跟我们说说。我听说有一间这个旧金山的新创公司，它自称是 Airbnb 的这个竞争对手，结果它却倒闭了哈，怎么回事？而且它倒闭了之后，那很多在那个平台上有订服务的一些朋友们，他们这些钱该怎么办呢？
没错，这家公司的名字呢叫做 Vanderjagt。他自称是 Airbnb 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呢，他在今年的6月30号就宣布是永久性的关闭了。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您在这个网站上订过房子，那么怎么样能够拿回这个钱呢？Vanderjagt 这个公司说啊，如果你是在 Vanderjagt 这个上面来订购的话，你可以自动的来拿回房子，如果这个房源是属于 Vanderjagt 的话。但是呢，如果不幸的是 Vanderjagt 它代替你在 Airbnb 上去订房，那就意味着呢，我们的客人，就我们订房的这些人呢，就必须要给自己的银行或者是给 Airbnb 打电话。那么我们在这里的建议呢，就是给银行打电话，可以因为说 Vanderjagt 因为倒闭，所以我们要追回这个欠款。那么在 Airbnb 上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 Airbnb 它作为第三方平台，它并不是把这个钱直接给 Airbnb 的 host 的，它是一直等到客人要入住之后才会给 Airbnb 的 host， 所以客人在没有入住之前，这个钱是放在 Airbnb 的平台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联系 Airbnb 的这个平台，有两种方法，要么呢就是要回欠款，就说我不订了，请你把钱退给我；要么呢，因为在订购的方面有些政策啊，就是 cancel 的这个政策是很严格的，就是说你如果到达一定时期你没有办法拿到全额的退款怎么办呢？你就可以选择，要么你就继续入住，就跟 Airbnb 的这个平台来确认一下，说我这个 reservation 的 number 是多少，我可不可以接着入住，或者是呢就联系一下 Airbnb 或者那个 host 说明情况，看看争取能不能拿到退款。这就是这两种方式订阅。
好的，谢谢邓梅的介绍哈。希望如果您有在这个倒闭的平台上有买过，就是订过住宿的话呢，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您的损失。好，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喽。